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称霸世界将近两个世纪。在其鼎盛时期，经济产值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都多，对外贸易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海军力量傲视全球，殖民地遍布七大洲四大洋，领土面积达3400多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将近四分之一，人口4亿多，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啊，来描述大英帝国。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一个如此强大繁荣的帝国最终在二战后彻底解体啊！英国退回了本土不列颠群岛，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松散的英联邦，也许还能重温大英帝国往日的辉煌。大英帝国分为两个帝国时期，从17世纪到1783年，这段时期呢被称为第一英帝国时期，重点扩张地区是北美啊，在经济上奉行的是重商主义的思想啊，政治上偏有形控制，就是说直接占据并管理殖民地。从1783年到二战后大英帝国解体，这一段时期称为第二英帝国时期，重点扩张地区在亚洲和非洲，在经济上尊奉自由主义思想，而政治上呢偏无形控制啊，就是更加重视自由贸易。从16、17世纪开始，英国开始了海外殖民与扩张，通过多场对外战争啊，比如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英国获得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尤其是在北美地区获得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英国成为了海上霸主，殖民帝国初步形成。但是不久之后，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啊，英国被迫于1783年承认美国独立，第一英帝国瓦解，这使得英国的殖民事业遭到了极大的打击，甚至一度取消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此时的英国如同一个步入社会后经过辛苦打拼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啊，但是却突遭重创的年轻人。这时候的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啊，虽然还有不少啊，但是呢大部分用处都不大，比如其中地盘比较大的加拿大啊，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不适合人类居住与开发，对当时的英国来说空有地盘却无用武之地。澳大利亚哎，那就是一个尚未开发的不毛之地啊。英国当时呢关于到底要不要占据这块土地，这个当时都经过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决定要了啊。然而呢只是作为流放犯人的地方，当时英国的殖民地中也就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有价值啊。英国政府此时已经开始把印度的控制权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了政府自己手中，不过印度呢它也只是直接控制了一小部分。基于美国独立和其他殖民地的现状啊，当时大部分英国人对殖民事业就不感兴趣了，觉得也就这样了啊。也有人觉得英国的殖民事业从此将一蹶不振。但是在拿破仑战争后，英国彻底击败了当时唯一能挑战自己霸主地位的法国，获得了好望角、西兰等战略要地，在地中海、加勒比海、印度洋得到了很多的立足点，控制了海上交通要道，第二英帝国开始形成，英国又开始重新重视殖民事业了。对于印度，英国把印度看作是第二英帝国的基石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呢，就已经开始在印度迅速扩张了，并且逐渐控制了印度全境啊，其中一部分土地自己直接统治，剩下的由印度各土邦王公自治，但是要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并且掌握他的军事和外交。对于澳大利亚，英国放开政策，允许英国人自由移民。此时由于发展了养羊业啊，澳大利亚获得了迅速开发，英国也向新西兰移民，并且在1840年吞并了新西兰。随着第二英帝国逐渐成型，英国国内对殖民地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呢，使得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达到了顶峰啊，同时也为他后来的 解体埋下了祸根。之前英国对待殖民地的指导思想是重商主义，他们把殖民地看作是本国市场的延伸，要求对殖民地的生产与销售进行垄断，作为母国的商品销售地与原料供应地，不允许其他国家与自己的殖民地做生意啊，典型的就是英国为此制定的航海条例。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逐渐成为了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工业国家。此时的人们呢，觉得重商主义过时了，应该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来指导殖民地的发展。啊，他们认为你对殖民地实行这么多的限制啊，这无论对于英国还是说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来说都没有什么好处啊，损人不利己啊，它阻碍生产的发展，也没有增加商业利润，怎么办呢？因此应该放开限制，允许自由贸易。他们甚至觉得啊，既然贸易都开放了啊，那还要殖民地干什么呢？对吧？殖民地只会给母国增加负担，母国要派人管理啊，派军队驻扎，你需要花费大量的行政经费与军事开支，继续保留大量的殖民地是很不划算的事情。这种思想呢，后来被著名的海权论创始人马汉所继承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在给美国的海外扩张出主意的时候，也是建议应该是以贸易扩张为主，而不是到处去占领人家的殖民地。当然有一点我们要强调一下啊，亚当·斯密的这种自由贸易理论呢，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它给出的建议，是建立在当时全世界只有英国是工业国家，英国的经济实力是最强的，他不担心任何国家和他竞争的情况下的。用钱生蛋老师的话说，就是所谓的自由竞争对于他而言实际上是所向无敌，在自由竞争中他将夺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后来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就反对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啊，他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呢，反映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而作为后发国家，哎，比如德国，在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一味的坚持自由贸易，只能是使自己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所以，李斯特他就提出了著名的幼稚工业保护论，认为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应该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啊，实行保护性关税，避免外国商品的冲击，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健康成长。等到发展到经济强国之后，哎，再回到自由贸易的规则中来。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抬高一个理论的道德价值啊，它背后啊往往存在着实际利益的一个考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啊，后来德国、美国经济崛起之后啊，英国的经济衰退了，无法在经济上处于垄断地位了啊，它最终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理论。自由贸易这种观点影响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还有社会活动家啊，于是呢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自由帝国主义的社会思潮。什么叫自由帝国主义呢？就当时不少人觉得保有殖民地啊，严密控制殖民地是没有必要的，与殖民地保持自由贸易就好，而且还应该鼓励殖民地的成长，让它逐渐成熟，直至其最终可以独立。而正在此时发生了上加拿大与下加拿大啊，因为希望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啊而被拒绝，从而发生了暴动的事儿。为了避免重蹈美国独立的覆辙，英国政府任命德拉姆为加拿大总督啊，前往加拿大提出解决办法。在1839年，德拉姆提出了一份报告啊，被称为德拉姆报告。这份文件奠定了后来约一个世纪中英国殖民政策的基础。这个报告提出，为了避免加拿大独立，应该让加拿大成为一个民族啊，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实行自治。一是将上下加拿大合并，组成一个国家；二是建立民选议会，政府要向议会负责，总督只起象征作用，他的地位就如同英国国王在英国本土的那个地位，统而不治。这就相当于是把英国的政治体制直接搬了过去。英国只有在涉及到帝国问题时啊，比如说军事啊、啊外交啊等等，才干预加拿大的事务。其他有关内部的事情，你们加拿大政府自己处理就好啊，不用跟我报告。所以说这个报告呢，可以说是这个彻底改变了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此后，英国开始按照这个报告的建议在加拿大推行， 并且把这种模式推广到了他下面的各个殖民地里面。1840年上下加拿大合并，1867年加拿大各省组成联邦，成立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各地也开始组织议会，建立责任制政府，实行内部自治，最终在1901年各地组成了联邦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亚自治领。新西兰在1852年设立议会，1856年实行自治。在自由帝国主义理论的指导下，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领土扩张有所缓和啊，它不再过度追求直接控制其他的领土了，而是追求贸易自由，让其他国家打开国门啊，允许英国商品自由进入，如果无法通过和平的手段，那就要通过武力打开大门。比如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呢，他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为了打开日本的市场，他趁着美国迫使日本开国之机也进入了日本啊，后来还发动了萨英战争啊，就是为了打开日本的市场，实现贸易自由，就是想做生意。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自由帝国主义的理论受到了挑战，英国内部关于是否继续实行这个政策呢，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是当时英国的经济实力在下滑，德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经济份额在上升，英国逐渐失去了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继续坚持自由贸易，那是否还有利可图呢？会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另外，其他一些强国，比如德国、法国、美国、俄国啊，都在开始在全世界攫取殖民地，加强对已有殖民地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是不是仍然坚持不去占领这些地方啊，拱手让给其他国家？最后呢，扩张的声音占了上风，就算殖民地是负担，那也必须得是英国的负担。所以在19世纪最后30年，英国社会上下充斥着帝国主义扩张的情绪，全世界其他的殖民地当时都已经瓜分完毕了啊，于是争夺的焦点就放在了非洲。英国逐渐形成了双开计划，也就是把英国的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开罗一直延伸到开普敦，纵贯整个非洲大陆。经过大力扩张与其他国家的激烈争夺，英国在1902年的英布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占据了南非，双开计划基本实现了，这奠定了英国在非洲的战略优势，并最终使英国在非洲攫取了最大的领土份额。大英帝国的扩张可以说是到达了顶点，可谓如日中天啊，似乎不可能会解体的。但是由于前面说过的自治政策，各殖民地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其实已经昭示着帝国在解体的道路上迈进了。钱圣诞还有许杰明老师在其所著的《英国通史》中说，自从英国给殖民地以自治的权利以来，一种新的认同就必然产生，远在重洋之外的各殖民地不可能永远认同于英国，他们会形成新的社会、新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成为新的民族，一旦新的认同产生，脱离母国就是必然的。因此自治必然导致离心，自治的必然结果就是会出现新的国家。但不自治又如何呢？英国是为了避免美国独立战争的重演而给殖民地自治权利的，不自治则意味着帝国更快的瓦解，这就是帝国的逻辑。一战、二战的爆发使得英国元气大伤，更是加速了它的解体。英国的殖民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白人的自治领啊，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另一个是其他人种的殖民地，比如埃及、印度、缅甸等。咱们先来说自治领。一战中，英国的各自治领都积极派军队参战，为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战后各自治领又都参加了巴黎和会，并随后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因此呢，他们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作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了。如果英国这时候仍然保持现状啊，甚至强力镇压这种独立行为，那势必就会使双方爆发激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之下，1926年，英国召开了帝国会议，通过了贝尔福报告啊。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呢，今后各自治领和英国在法律地位上将彼此平等，互不隶属，他们都只以对英国国王的共同效忠作为纽带结合在一起， 英国国王是他们共同的国家元首，形成一个英联邦。1931年，英国议会颁布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正式宣告了英联邦的诞生。英联邦建立之初呢，只包括英国及其原来的白人殖民地，不包括其他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啊。所以呢，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英联邦和大英帝国是共存的。至于英国所控制的其他人种的殖民地，保护国的独立啊，就没上面那些白人的自治领这么容易了啊。这里面就掺杂着大量的长时间的抗议啊、拉锯、革命运动啊，甚至战争。一战后，一些殖民地爆发了民族主义浪潮。1922年，英国让埃及取得了有限的独立地位。1936年，允许埃及独立，但英国仍在运河地区驻军。1931年，西兰建立了半自治政府。1919年，英国在印度实行改革，印度人在地方一级取得了一定的权利。1935年，英国允许印度在省级层面实行自治，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在二战前，大英帝国的解体基本上是可以预见到了啊，只是时间一个早晚的事儿。二战的到来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所有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浪潮，促使了大英帝国的最终瓦解。在二战期间，各自治领与各殖民地纷纷派出军队参战，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而英国为了促使这些殖民地参战，做出了很多的承诺。等着战争结束之后，那你就要兑现承诺了。战争初期，英国在亚洲的节节败退，让各殖民地看到了英国的虚弱，他无法保证殖民地的安全，也无力镇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了。而且战后呢，美国苏联主导了国际秩序，无论从削弱英国的角度考虑，还是讨厌殖民主义的角度考虑，他们也不会支持英国的殖民主义的做法。另外，二战不同于一战，这是一场受侵略国家反对侵略的战争。战争中，联合国家提出了民族自觉的原则，这极大促进了殖民地的觉醒。而且为了参加战争，大量的殖民地的人民走出国门，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和先进的思想，于是他们就不能再忍受自己殖民地的地位了。如果我没有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无边的黑暗。于是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大英帝国的解体也就开始了。1947年8月，巴基斯坦与印度先后宣布独立，成为战后大英帝国解体的第一声。1948年，缅甸、西兰相继独立，英国放弃了在巴勒斯坦的托管权，宣布撤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国殖民史上的重大转折点，英国出兵苏伊士运河，却遭到了美国、苏联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反对，说明这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呢，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了，也说明了此时的英国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称霸全球、一呼百应的英国了。英国已经意识到，他现在已经无力再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了，于是他加速了从其他地区的撤退。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1959年，塞浦路斯独立，60年代，英国让非洲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全部获得了独立，大英帝国至此在事实上也就已经结束了。七八十年代呢，又有一批英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他们主要就是在加勒比地区、太平洋岛屿、印度洋岛屿，而香港呢，则在1997年归还了中国。大英帝国解体了，他完成了他的使命，英国重新回到了与他领土与人口相匹配的国际地位。对于英国来说，也许值得安慰的是，独立后的大部分殖民地都加入了英联邦。虽然这是一个极为松散的组织，但是对于人类历史上无数的帝国，倒台后就彻底烟消云散，不留痕迹了啊！英联邦的存在，多少还是能够让人们找到一些当年大英帝国的影子。这个和英国的统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啊！虽然都是殖民主义，但是英国与西班牙、葡萄牙啊，还有俄国、法国这些帝国不同，它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它善于让步，善于妥协。相对来说呢，也更尊重殖民地的利益，统治手段也更温和一些。这个和英国自身的特性有关。大英帝国虽然解体了，但是长时间存在于英国心里的帝国心态却没有那么容易消失。英国一直存在着帝国心态，长时间走不出去。 他对欧洲大陆的若即若离，二战后没有领导欧洲联合的潮流，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德国和法国，后来加入欧盟，但是呢，仍然要在某些方面保持独立，最后干脆退出，与这种帝国心态都有一定的关系。